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欢迎你们来参加读书恩典主日敬拜活动。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朝气蓬勃的早晨，也有黑暗的午夜。我希望我们的主日讲道能够在你生命的早晨给你带来智慧和恩宠，在午夜给你带来亮光、祝福和盼望。我们相信每一个午夜之后都会有一个早晨。我们会陪伴你走过午夜，进入早晨。我也想欢迎在网站上听我们讲道的弟兄姐妹，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关怀小组。在寒冷的冬天，我们也可以成为你温暖的家。我喜欢在讲道之前先讲一个见证。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人叫做海伦·凯勒，他出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上。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海伦在襁褓里就受洗了。但是19个月的时候，他不幸得了脑膜炎，导致他同时失去了视觉和听觉。海伦仿佛一下子陷入了永远没有休止，而且死一般沉寂的午夜之中。在19世纪末，这样的情况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被抛弃的。但是神没有抛弃海伦·凯勒。在他6岁那年，他的妈妈无意间看到了一本小说，里面提到了一位同时失聪和失明，但是有知识有教养的女性。他的妈妈备受鼓舞，到处询问教育海伦的方法。几经周折，海伦在柏金斯启明学校里遇到了安妮·苏利文。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怎么教一个既看不见又听不见的人写字，甚至不要考虑写字，怎么教他学任何东西？跟他沟通的唯一的方式是通过触觉，当然还有嗅觉和味觉。但是安妮接受了这个挑战，她住进了海伦的家里，日以继夜地陪伴着海伦。当时的安妮肯定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一起生活整整50年。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安妮教会了海伦第一个单词“水”。她一边在海伦的右手上拼写这个单词，一边让水从她的左手上流过。在海伦后来写的自传里，她专门记录了这个神奇的时刻。她说："我静静地坐着，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她手指的滑动上。突然，我感觉到一种湿润的意识，接着就是惊喜。"那种久违了、被遗忘了的思想能力，重新回来的惊喜，奇迹般的语言的奥秘在我的里面被揭开了。我一下子知道了，WATER 指的就是我左手上流过的那给我凉凉的、很舒服的感觉的东西。这充满生命力的单词苏醒了我的灵魂。神在我一片漆黑的世界里点亮了一盏灯，一盏盼望的灯，把我释放进了一个自由的世界。这是海伦·凯勒生命的第一个突破，这是一个神迹。虽然疾病夺走了海伦·凯勒的视觉和听觉，但神也给了他永不满足的求知欲、旺盛的精力和惊人的理解力。在20岁那年，海伦·凯勒已经成为了一名高材生，被哈佛大学录取。在哈佛大学，海伦主修英语和历史。海伦·凯勒成为了一名高产作家，他一生出版了14本著作，除了自传之外，他写的《甘地》的传记也成为全球的畅销书。他对动物学也颇有研究，他还在全球35个国家进行过巡回演讲。他也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在争取女性选举权啊，1929年。美国的女性终于获得了选举权，所以她在争取女性选举权、劳工权益和世界和平等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贡献。2000年，已故的海伦·凯勒，当时海伦·凯勒已经去世了。她跟爱因斯坦、爱迪生、富兰克林·罗斯福、毛泽东、邓小平一起被选入了《时代周刊》的20世纪100位最重要的人物的名单。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时代周刊》选用的照片，是海伦·凯勒跟肯尼迪总统在亲切的交谈。 海伦·凯勒非常出名的是她的格言，她是一个非常有思想深度的女性，而且她看问题有独特的视角，所以在她的作品和演讲中，她留给了我们很多的至理名言。比如她说：“信心是让破碎的世界重见光明的力量。”还有，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快乐，我们就学不会勇敢和忍耐。最有名的一句是：“把你的脸朝向太阳。”你就永远看不到阴暗。还有，虽然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苦难，但同时也充满了战胜苦难的得胜。我最喜欢的是这句：“我可以看见。”这就是为什么我快乐。被你叫做黑暗的，我把它叫做灿烂，因为我看见的是神创造的世界，不是人创造的世界。这句格言告诉我们：黑暗和明亮。有时候是同时存在。也许在我们看来，海伦·凯勒生活在永恒的黑暗之中，但是在他的心里，却可以充满永恒的光明。今天神给我的这两段经文也都提到了黑暗，但也都充满了亮光、祝福和盼望。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6章，我不久前提到过这段经文，也有很多其他的牧师讲过这段经文。但是神今天给了我一个不同的角度，我们要透过他的表面看到他在完美而准确的诠释我们之前忽略了的启示。还有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45章，只有一句，但是充满了力量和盼望。我祷告你们今天会认真的聆听神今天要告诉你们的真理，所以请你们伸出手臂，打开心扉，让神的话语在这一刻。触摸你的心灵。我们从《使徒行传》16章22节开始。于是大家都一起攻击他们。他们这里指的是保罗和希拉。我的人生经历告诉我，神同在的大能不在于没有攻击，而在于信徒经得起这些攻击。只是因为神站在你这边，不代表没有任何人来攻击你。事实上，神在你这边。几乎保证了会有东西来攻击你。你的呼召越大，冲突也越大；你的恩高越多，攻击也越多。所以，我们不需要惊讶，暴徒会围上来攻击保罗和希拉，因为神没有承诺没有人来攻击他们，但神绝不会让他们被攻击打垮。于是，大家都一起攻击他们。官长下令剥掉他们的衣服，杖打他们，他们被毒打一顿。又被关进监狱，官长命狱卒严密的看守。官长只给了狱卒一个任务，就是好好的看着他们。这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他们就只有两个人，两个牧师，两个书生。狱卒接到命令后，把他们关进内牢，双脚上了枷锁。半夜，就是午夜时分，有的翻译说约在午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其他的囚犯都侧耳倾听。突然间，大家一起说：“突然间，
突然
突
间，
然间，
突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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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突然间，突然间发生了大地震，整座监狱的地基都动摇起来。
突然间，
你们感觉到脚下的地基都摇动起来了吗？牢门立刻全打开了。”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经文说，午夜，保罗和希拉唱诗祷告，赞美神。今天神想让我谈一下午夜。说起午夜，我们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你们那边是夜晚，我应该跟你们说晚安。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家人从美国上网过来听我们的主日讲道，你们那边是清晨，我应该跟你们说早安。黑暗和光明，在我们这个线上的主日敬拜会上也是共存的。神今天给我的题目就是这样一句问候。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大声喊出这个题目啊！大家跟我一起说：早安，午夜。
早安，
早
安，
午夜，
早安，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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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今天的讲
道
呢，非常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可能会跟我一起喊很多的话。 哦，差点忘了，
晚安，午夜。
还有一句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3节。我要把黑暗中的宝物和隐秘处的宝藏赐给你，好让你知道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提你的名召唤了你。今天，神要把藏在午夜的黑暗中的宝物赐给大家。主啊，我感谢你今天让我传讲的话语，我感谢你给我这样的传讲的方式。我祈求你可以让我在你的恩膏里面放松，好让我把信心的灵浇灌在弟兄姐妹们的生命中。我也祈求你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被你膏抹的生命里放松的生活，在午夜活出阳光，在逆境中活出亮丽。我感谢你，因为如果你帮助我们，谁还能抵挡我们呢？我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力量战胜任何的攻击。我感谢你的信实、你的供应和你在我们生命中要成就的旨意。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流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亲爱的
阿门，
弟兄姐
阿
妹，
门，阿门。
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神创造了午夜。我相信神在创造午夜的时候，在午夜的黑暗中，隐藏了要赐给我们的宝藏。我们的神是一位非常会隐藏的神，所以经上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在挪亚的时代，当神要杀死义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时候，他不只是从天上降下雨来，他让地下隐藏的水也喷涌而出。而在他要祝福你的时候，他也有很多隐藏好了的祝福要喷涌出来给你。他有千万种方法祝福你，祝福可以从四面八方向你涌来，祝福可以从你的朋友。也可以从你的敌人涌向你，可以从看你笑话的人、说你怪话的人、抄袭你的人那里涌向你。当神准备好祝福你的时候，他可以把藏在黑暗中的宝物赐给你。你窗外的夜幕之下，也许就有神要赐给你的宝藏。耶稣曾经简单明了地告诉我们，要在白天工作。他说，趁着白天。我们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作。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工作了。他说：“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工作了。”但是他没有说神不能工作。黑夜中人不能工作，但是神可以工作，因为神工作不依赖什么条件，神工作不需要环境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像根，生长在干旱的土地上。”当我需要发芽的时候，我不需要雨水；当我准备好要祝福你的时候，我可以在你的敌人面前给你祝福，我可以在战争中、在经济萧条之中给你祝福，因为我是神，除了我再没有别的神。我不是选出来的，我不是任命的，没有人可以取代我，没有人可以罢免我，没有人能够弹劾我，我独掌权柄。在我之前，没有人在那儿告诉我我是神。在雷电为我拍掌之前，我是神；在云朵碰撞之前，我是神；在天使唱第一首赞美诗之前，我是神；在你说第一句阿门之前，我是神；在黎明第一次亲吻阳光之前，我是神。我是无所不能的神，我是无所不在的神。我感觉神的灵现在就降下来，我感觉突破要在我们中间发生。如果神要给我们黑暗中的宝藏，我们必须知道黑暗是什么。我儿子不喜欢黑暗，如果他在夜里醒来，他会说要有光，这是他妈妈教他的。因为在黑暗中，很多的东西看起来都变了样，很普通的东西看起来会奇形怪状。黑暗会影响你对事情的看法，你更容易恐惧，更容易悲观，更容易难受。但我们之前其实讲过，黑暗。就不是个东西。黑暗的定义是缺少光，光是实体，有光子，有光波，你可以摸到光，你可以感觉到光的温度，你可以衡量光的亮度，你可以发射光，你可以衡量光的速度。光的速度是不变的，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方向，以什么为参照物，光的速度都是不变的。科学家们知道光的速度不变，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光的速度不变， 他们只能凭信心接受，只要他们测不出光的速度改变，光的速度就不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那光，光是耶稣的一个属性，而昔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都是不变的，神是永远不变的。光有实质，但黑暗不是个东西。你没办法测量黑暗的速度，你没办法测量黑暗的强度。当我们经历黑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经历某种缺乏，是我们缺少了的东西，让我们感觉到黑暗。当你缺少喜乐的时候，即使房间里开着灯，你的心里仍然会感到阴暗，因为黑暗它不是个东西，黑暗是一种空虚，是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是一种我看不见前面的道路的感觉。黑暗让我们不舒服，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力量，黑暗没有力量。黑暗根本就不是物质组成的，它不能产生压力，它也不能产生热量，它只是一种缺乏。有多少神的孩子，正因为缺了什么而感到难受？没在那儿的东西，有时候比在那儿的东西更让人难受。你需要有一定的生活经验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看不见的东西，可能比在你眼前的东西更让你难受。在这个朋友圈、微博、抖音的时代里。在这个很多人都希望被看见，很多人都希望在聚光灯下，很多人都希望被记住、被认出来的时代，我们很难想象，很多神最好的工作是在黑暗中完成的。事实上，在神准备把你放到光下之前，他先在黑暗中预备你。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完全没有概念，但是当年我们拍完照片的时候，会先在暗室里冲洗底片。你在亮光下看照片，但是你在黑暗中给照片定型。如果你过早的让底片曝光，照片会被毁掉，因为底片必须在黑暗中慢慢的定型。你也许不知道，但你是在黑暗中被神定型的。我们赞美光，但神在黑暗中给我们定型。你觉得自己在一个黑暗的季节里，但其实是神在为他将要在你生命中做的事儿做准备。不要把我太早的放到聚光灯下，因为我的信心还不够稳固，我的品格还不够坚定，我需要神在黑暗之中给我定型。神在黑暗中工作。创世纪第一章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黑暗遮盖着大地。但是黑暗不能妨碍神的灵的运行，神没有等到天亮了才运行，神在夜里就可以运行。假如你正在经历黑暗，假如你正在经历缺乏，假如你正在经历空虚，假如你正在经历混沌，这不会影响神在你的生命里的运行。神的灵在黑暗中运行，然后神说要有光，黑暗就跑了，黑暗遇到光就逃跑了。我们可以告诉所有的黑暗势力。黑暗遇到光就逃跑了，黑暗像个哭鼻子小屁孩儿，看到光就一溜烟跑了。因为黑暗没有任何力量，它本来就不是个东西。圣经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话语可以划破黑暗，所以他可以在黑暗中工作。很多他最好的工作是在黑暗中做的。当他准备创造地球的时候，他是在黑暗中开始。当神让一个女人参与他创造人的过程的时候，他把胚胎放进这个女人黑暗的子宫里，一放就是9个月，或者按阴历我们说10月怀胎。神很小心的，不让这孩子太早见光，因为孕育的过程需要在黑暗中进行。神在黑暗中孕育。在至高神的隐秘处，在周围没有人的时候孕育。当他要创造第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使亚当
这
入
样的吗？
睡。当亚当进入黑暗之后，他把亚当都不知道自己有的那部分，从亚当的里面拿了出来。等亚当醒来，在晨光中看到的时候，亚当大为惊叹。我想告诉你，你还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都不知道在你的里面的。神使你进入你的黑暗，好从你的里面把它拿出来，让你为之惊叹。 我当初可不知道我里面有这么多，我可不知道我能做这么多，我不知道我里面装着这么多的潜力。我以为我是他们说的那个我，我以为我什么都不是，我以为我是一个失败者，我以为我是一个孤勇者，我以为我是一个大冤种。但是神把我放到黑暗的地方，开始把我不知道的东西，让人惊叹的东西从我里面拿出来。也许这也是神要为你做的。把一袋种子摆到书架上，你不可能得到丰收，因为种子在黑暗中才能生长。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把种子种在地里，因为在黑暗的土壤里，种子才能发生在光下面无法发生的变化。我感谢神让我可以在黑暗的隐秘处改变自己。我感谢你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我修好，你把我放到你的隐秘处，让我在安全的环境里更新我的心意，然后你说会把黑暗里的宝藏给我。我想跟那些正在黑暗中的弟兄姐妹说话。我想告诉你，在夜里哭泣撒种的，必会在清晨欢呼收割。我想告诉你，你现在在的地方不会是你将来要去的地方。神在夜里把你都不知道你里面有的东西拿出来，让人们在天明为你惊叹。我想告诉你，你有隐藏的宝藏。我想告诉你，那些说你不行、说你学不会、说你做不到的人都是错的，那是在神还没有把你放到黑暗处之前。而清晨，你就要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旺了。当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一直等到黑夜里，在亚伯拉罕入睡了之后，神自己从祭物之间走过，神不需要亚伯拉罕的帮助，就跟他建立了盟约。这盟约影响到亚伯拉罕的孩子，他的孩子的孩子，他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有一些你在经历的事情，目的并不是你，而是你的后人，是为了打破世代的诅咒，是为了你的孩子，是为了给你的应许，是为了一些你现在可能没办法理解的事情。在不久的将来，你会在得胜中说，神的意思是好的，当初的经历是好的。因为如果我没有午夜的经历，我就看不到晨清晨的荣耀，神的改变的大能，把黑夜变成早晨的大能，是在黑暗中施展出来的。神把亚伯拉罕从亚伯兰里面拿出来，把萨拉从萨莱里面拿出来，这样的事情经常是在黑夜中发生的。耶稣从坟墓里走出来，是在黑夜里发生的。神把你放进一个私密的空间里，在那里启动他想要在你生命中发生的改变。物理学告诉我们，改变需要能量，就好像我们刚才读圣经，读到突然间发生大地震，牢门全打开了，锁链都松开了，这让我们感觉到一种改变的能量。这种能量带给我们亮光，带给我们盼望，因为能量可以改变动量，可以改变形式。这就是中国足球队需要，但不知道通过祷告去得到的东西，能够改变比赛形式的能量。我相信我们来教会，我们听讲道，就是要补充能量，让我们能有力量改变形式，改变动量。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中都有一些事情需要改变，都会经历午夜。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已经尽量按照神的启示去做，但是你遇到了一些挫折，你看不清未来会发生什么，那就是午夜。你是否曾经尽你的所能教养你的孩子，但是他们不听你的话，因为他们交了一些新朋友，那就是午夜。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你周围都是人，但是你很孤单，你跟着他们一起笑，但是你觉得他们并没有拿你当自己人，那就是午夜。你是否处在一个让人沮丧的经济环境里？你已经尽一切能力努力工作了，但你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变好，那就是午夜。在这样的时候，你总是需要改变一些东西，启动一些东西。你在讲道中，在神的话语中寻找能量。神让我来告诉你，他在黑暗中 隐藏了宝藏，隐藏了能量。但是要找到这宝藏，找到这能量，你需要有看破黑暗的眼光。所以，怎么才能看破黑暗呢？怎么才能让这个午夜跟之前的午夜不一样呢？神给了我三个启示，希望能给你的午夜带来亮光。在讲这些启示之前，我们先讲一讲今天经文里的主人公。他就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他是一位很有智慧、很有名望的人。他是一个像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一样的思想家，一位贵族，一个绅士。他会多种语言，至少五种语言。他的文学修养被学者们普遍尊敬。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在宗教上他是法利赛人，在国籍上他是罗马人，在出身上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这说明他是高贵的王族，所以他的名字叫扫罗，跟以色列第一个王同名。扫罗这个名字让你一听就知道他不是个普通人，但是他也是那个在斯提凡被石头砸死的时候帮人看衣服的少年。那件事在他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象，影响到了他一生的世界观。如果你从小教孩子去恨一些人，这种恨很难从他们心里抹去。所以扫罗长成了一名原教旨主义者，一个因为宗教而恨的人，就像哈马斯教唆的一些巴勒斯坦人。大家用不着惊讶，宗教经常恨，宗教会杀人，宗教会发动战争，宗教可以把无辜的女性叫做女巫烧死他们，后来发现弄错了，但是也绝对不道歉。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给我们宗教，我们自己就可以发明宗教。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给我们和神的关系。而当有人拥有跟神的关系的时候，那些只有宗教的人就想来扑灭他们。所以基督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都是宗教领袖。罪人们爱耶稣，富人们爱耶稣，官员们爱耶稣，老百姓也爱耶稣，只有宗教领袖恨透了耶稣，他们想杀死耶稣。扫罗的故事是耶稣的故事的延续，是继承了这个故事的下一代人。那个帮人看衣服的小男孩长成了一个恨基督徒的人，儿时灌输的记忆把扫罗培养成了一个恐怖主义分子。如果他生活在今天，他会被列在我们的恐怖分子名单里。他是一个向基督徒施暴的恐怖分子，他殴打、关押、杀戮基督徒。但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扫罗已经变成了保罗，他被暴徒殴打，他被关进了监狱，因为神重启了他的内存，他的脑子里记住的已经不再是那些杀戮、那些仇恨了。圣经说，约在午夜时分，保罗和希拉开始在监狱里唱歌，唱的不是小时候奶奶给他唱的儿歌，不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歌，不是时下流行的歌，他们唱的是赞美诗，他们在午夜时分唱起了赞美诗来赞美神。可我想问的问题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要知道，当时是在午夜时分，监狱里一片漆黑。弟兄姐妹们，你们刚才都在唱赞美诗，你们是怎么唱的？他们并没有撒拉姐妹带他们敬拜，他们并没有白弟兄或者王弟兄给他们伴奏，没有人在聊天里分享歌词，没有电视屏幕滚动播放，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怎么唱赞美诗的？他们在脑子里记住了。这是你唯一可以在午夜赞美神的方法。只有在白天的光里记住了曲调和歌词，你才能在午夜的黑暗中唱出赞美诗来。这就是神要给你们的第一个启示，记忆。要在午夜里找到黑暗里藏着的珍宝，你需要在白天记得正确。牧师们经常告诉你们要听得正确，经常告诉你你的口有权柄要说得正确。但是如果你的脑子里记住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听得正确不能改变你脑子里的成见，你也很难保证自己总是能说出正确的话。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的孩子。有一次我们回他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疼孙子，给他做了好多好吃的，跟他聊天。 聊着聊着就听他开始向爷爷告状，他说我爸爸吼我了，我爸爸不喜欢我。这是他记得最清楚的事儿，他不记得我为什么冲他喊，他只记得我冲他喊了。他的爷爷对他说，到这儿来孩子，坐在我腿上，让我来告诉你我记得什么。我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我和你奶奶去看你，你那时候总是哭。嗯，你不记得了吗？你不记得自己哭，你只记得我吼你。他爷爷说，我记得那时候你爸爸从早到晚把你抱在怀里，给你唱儿歌，唱的连我都会唱。我们在你那儿就住了两天，你爸爸唱的儿歌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你说他唱了多少遍吧。这是我记得。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推你去旁边的树林玩，有一只虫子飞了出来，我们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呢，你爸爸一把把你从婴儿车抱起来，像抱个篮球一样飞一般的就跑回家了。这是我记得。你看到院子里的秋千和滑梯了吗？你不到两岁的时候，你爸爸妈妈要带着你来爷爷家住一段时间，你们来的第一天这东西就寄来了，你爸爸就在花园里吭哧吭哧吭哧吭哧，从早到晚干了整整两天，一块木板一块木板把这个儿童乐园给你搭起来。最后一天他一直干到午夜，你妈妈都没法睡，一直举着手电筒给他照亮，就是为了第二天你一起床就可以在上面玩。这是我记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的是，也许你也需要刷新你的记忆，也许你会记起来，我爸爸是骂过我，但是他做的更多的是爱我。我爸爸是允许我走过了一些幽谷，但是他一路上都有照顾我。确实有一些人离开了我，但是我爸爸一直在我身边。我说的是你天上的爸爸，这是你应该记得的。如果你在白天记住的都是那些让你伤心的事情，让你沮丧的事情，让你担心的事情，让你害怕的事情，那么在午夜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你的脑子里一遍一遍跑的就不会是赞美诗，你会眉头紧锁，你会辗转反侧，你的泪水会打湿你的枕头。如果你只记得一些让你失望的事情，让你生气的事情，如果你只记得你爱人做的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你的嘴里就很难说出造就人的话。以色列人记住的都是一路上的辛苦，都是饿的时候找不着吃的，渴的时候找不到喝的，他们就看不到自己离应许之地，离流奶与蜜之地其实已经越来越近了，他们就只想回埃及去做奴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如果白天水喝多了，我晚上会起夜，但是我起夜的时候不需要开灯，我不需要把玛利亚从梦中惊醒，我不会被东西绊倒，因为我记住了应该走的路。我不需要看到从床到洗手间的路，因为我把它记住了。我也不需要总是看到神在我生命中的祝福才相信神的美善，因为我把它记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午夜里敬拜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黑暗中向他祷告，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午夜唱赞美诗歌唱他，因为我记住了。大家一起说，我记住了，
我
记住
了，
我记
住
了，
记
住
了，
记
住
了，
我记住了，
记
住
了，
我
记
住
了，
记住
了，
记住了，
记住
了，
记住了，
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你们中有些人应该忘记你的失败，忘记你的沮丧，但是你要记住他的一切恩惠，忘记那些重担，但是记住他的一切祝福。一起说，我记住了，
我
记
住
了，
记住了，
记住
了，
记
住
了，
我
记
住
了，
记
住
了，
我记住了，
我
记住了，
我记住了，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
记住了，
记住了，
我记住了。
阿们，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有没有人在今夜的黑暗中忘记了自己的罪，忘记了自己的疾病？你做过一些你不是很喜欢的事情，但是你还是站立在神的恩典之中。他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我不需要感觉到盼望才有盼望，我心里一直有盼望，我在心里记住了，我在心里记住了。保罗和希拉开始唱赞美诗，因为他们在心里记住了。如果你不在白天练习，在午夜的黑暗里，你就没办法敬拜赞美。在午夜时分，你有没有一首赞美他的歌？耶利米说的对，然而我想起这事，便有了盼望。他的慈爱和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无比伟大。但是在你等待早晨的时候，你可能记了一大堆不好的事情，你记住了所有你做错了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你很难受，是因为你的记忆。我想知道有没有任何人，有没有任何人在我们的教会里能记起他为你开的所有的道路，记起他为你成就的所有的承诺，记起他带你穿过的所有的境况，记起他带你走过的所有的幽谷。假如你记得，你会喜乐，假如你记得，你会放开你的喉咙赞美。耶利米说，每当我想起这事，我就有盼望。想起来意味着你要掌管你的记忆，不要让你的记忆掌管你。在保罗的记忆里，我不是被锁在这块地板上的，我是锁在神的信实上的。他在早晨信实，他在午夜也一样信实。我儿子正在学游泳，老师在教他分解动作，但是不久之后他就不用再关心分解动作，因为这些分解动作会形成肌肉记忆。所以你要留意自己会形成什么样的肌肉记忆。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做事没有经过一步步的分解动作，是一气呵成的，一下子就从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联系起我们记住的，变成我们要说的要做的，直接就说出来做出来了。你不能决定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可以有一定的选择空间，但是如果事情就在你的面前发生了，对话中那个人就说了某一句话，你没有办法回避。这时候你心里的记忆会对你接下来说什么做什么产生严重的影响。如果你心里都是负面的记忆，你很可能做出负面的行为，甚至过激的行为。如果你心里都是甜蜜的记忆，都是幸福的记忆，都是爱的记忆，你可能会平息怒气，会说出造就人的话语，做出充满爱的行为。如果你跟神有真正美好的关系，你不需要看到他，你不需要歌谱，你不需要歌词，你已经记在心里了。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的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千辈人听见就要喜乐。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力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都记在心里了。所以今天，我不要记住我的伤痛，我不要记住我的沮丧，我不要记住我的错误，我不要记住我的苦读，我不要记住我的担忧，我不要记住那些不顺利的，那些不好的，我不要把他们带到明天。我要记住那些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声誉好的，无论是什么美德、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念。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大脑要跟你手机的相册学习，你的手机相册只会记录那些开心的瞬间、微笑的瞬间、美的瞬间，不是因为其他的事情没有发生过，只是你拒绝把它们放进你的时间线。大家一起说，这是我的记忆，
这是我的记忆，
这是我的记忆，
是我的记忆，
是我的记忆。
阿们。如果你总是记住错误的东西，你可能总会搞砸你的人际关系。你记住了那一次那个人跟你说了一句无理的话，忘记了有一万次他对你都很客气。所以你要管理你的记忆，编辑你的记忆。保罗是管理记忆的大师，他能在午夜摸着黑唱赞美诗，说明他知道神会拯救他。 也许是因为他记住了神曾经在过去拯救过他。也许你记得自己打死过熊，打死过狮子，哥利亚就没有那么可怕。也许你记得神带你穿越过红海，过约旦河就没那么难。记忆，记忆，肌肉记忆，肌肉记忆，你知道吗？就像你可以在健身房里锻炼你的肌肉记忆一样，你也可以在心里锻炼你的神迹记忆，让你能时时记起神在你生命中行的神迹。在被关进监狱之前，保罗和希拉刚刚经历了神迹奇事。让我给你们一点背景，使徒们和教会领袖们在安提阿开了一个大会，大会同意派保罗和希拉去传道给外邦人。他们走了1400公里，来到了马其顿，因为神给了保罗一个异象，有人在马其顿呼唤他来讲道。他们来到了一座城市叫腓立比，你可能听说过这个城市，因为圣经中收录了保罗的一封信叫腓立比书，这是圣经中最喜乐的书。保罗在他被鞭打被关起来的10年之后，凭着他的记忆写下了圣经中最喜乐的书信。保罗到了腓立比，当时他们差一个人，不到10个人，这是成立一个教会最少的人数。幸好这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女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运行的时候不需要遵守人的规矩。这个叫吕底亚的女人刚好在那儿，她相信神，她一直在找人给她传道。保罗说，太神奇了，是神让我们在这里相见，我知道的正是你需要的。他们就在这个女人的家里创办了腓立比教会。这是一个让保罗振奋的发展，因为福音第一次进入了欧洲，在这之前福音只是在亚洲传播，福音的势头正旺。但就在他们势头正旺的时候，午夜来了，有一个被鬼附的女人跟着保罗到处走，不管保罗到哪里传道，这个女人就取笑他。我好奇有没有什么东西跟着你到处走，到处给你捣乱，也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些不好的记忆。这个女人跟着保罗取笑保罗，有一次保罗没忍住，把鬼从这女人身上赶了出来，导致这个女人不能为她的主人赚钱了。于是他们告到了官府，官长把他们抓了起来，在关到监狱里之前还让人毒打了他们一顿。这是一段非常糟糕的经历，但是在10年之后，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你知道保罗记得的是什么吗？他写道，我每逢想到你们，我每逢记起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他写的不是每次我记起你们就想起那个讨厌的女人，因为她我们挨了棍子被关进了监狱，不是的。保罗说，当我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我记得的是这件事的结果，不是过程中的逼迫。我如何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记住了什么。每次我想起你们，我就感谢神，因为当我想起你们的时候，我想起的是喜乐，我不记得那疼痛，我记得的是神的旨意。他提都没提监狱，因为那时候神的旨意已经变得如此伟大，那一晚上的监狱显得根本就微不足道。记忆，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启示。在第一个启示里，神让我们管理自己的记忆。第二个启示，神让我们要抓住机遇。有一次我问一位牧师朋友，我说，你知道保罗和希拉在午夜唱赞美诗的故事吗？他说知道。我问他，他们唱完赞美诗发生什么？他说，监狱的门打开了，锁链断了呀。我说然后呢？然后我不记得了。你知道我尊重圣经，我不能自己跑去改圣经。路加在写这段圣经，他是在圣灵的指引下写的。但是如果我写圣经，你知道写到这儿后面我会写什么吗？他们在午夜赞美神，锁链断了意味着自由，牢门大开意味着可以逃走了，接下去我应该写什么呢？是不是呼之欲出了？这一点都不难写。我要是保罗， 我肯定就跑了，带着所有的囚犯一起跑了。因为机遇来了，神回应了我的祷告。地震不就是为了这个吗？这不就是为什么门要开吗？不，这不就是为什么锁链会断吗？家人们，你们知道有多少人会跟我一样痛痛快快的跑掉呢？但是你还记不记得你上学的时候，下课铃响了，老师忘了布置作业，所有的小朋友都不吭声，就有那么一个小朋友，他非要举手，而且每次都是他举手。对，保罗就是那个小朋友。监狱的门大开，这太神奇了，我们赶紧走吧，神是美善的，神是万能的，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们赶紧走吧。但是等等，保罗举起手来了。经文说狱卒醒来，看见监狱的门都开了，他心想，哎呀妈呀，完蛋了。狱卒是个东北人，狱卒以为囚犯们肯定都跑了，他当然会这么想，这不顺理成章吗？但是很明显，保罗越狱的本事不如他讲道的本事内行，保罗把一切都搞砸了。当锁链断开，监狱门打开的时候，我想看到的要不就是史泰龙的金蝉脱壳，要不就是肖申克的救赎，或者你们知道成龙演过一部叫《越狱风云》还是《警察故事三》呢？我不记得了，但是呢，这不重要，我只是想看到保罗像成龙一样挥舞他的锁链。也许我电影看多了，我不应该在讲到的时候说这么多，但是我想看到的是动作片。监狱的门大开，大地在震动，机遇来了，多么让人兴奋啊！但这兴奋的开头却有一个扫兴的结尾。神迹发生了，但真正的机遇并不是这个神迹，而是在神迹发生之后。因为神迹不只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神迹也是来给你创造机遇的。神迹就像是一枚军功章，它戴在你的身上却刻着神的字样。神迹把你变成了见证，给了你资格，给了你影响力，给了你说服力。看到了，这是神为我做的，我是神的孩子，我有神的力量在我里面。神迹不只是来解决你的问题，神迹带着光环，带着新的机遇，不要浪费了你的神迹。对神来说，重点往往不是神迹本身，而是在神迹之后你会做什么。神迹发生了，该保罗行动了，可保罗却把我给整不会了。当监狱的门打开的时候，保罗不但没有跑，他还在那大声喊，哥们儿，越狱呢，你喊什么呀？经上记着，保罗却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儿。这简直太不可理喻了，你唱赞美诗是为了什么呀？难道不是为了神来解救你吗？如果不管监狱的大门是开还是关，你都要待在原地，那我想好奇问一句，你当初祷告的是什么呀？我完全理解不了。但是也许保罗有一种特别的信心，他要的不只是一条逃出去的路。说实话，我们大多数人想要的不就是一条逃出去的路吗？当我们求神在旷野中开道路的时候，我们要的不就是一条逃出旷野的路吗？当我们求神在沙漠中开江河的时候，我们要的不就是能安全离开沙漠吗？我们想要的不就是离开我们的环境，走出我们的境况吗？我要出去，我要离开，神呢，给我开条路，让我走出困境吧，让我走出债务的困境，走出婚姻的困境，走出瘾症的困境，让我走出困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神的计划可能不是让你走出债务，而是让你学会算账。有时候重要的不是在午夜神用什么样的神迹拯救你，而是在神迹之后你能抓住什么样的机遇。保罗说，我知道你预期我会逃出去，但是我来腓立比不是为了逃出去的，我来腓立比是要把福音带进来的。保罗的目的不是要逃出去，保罗的目的是把福音带进腓立比人的心。大家一起说，带进我的心，
带进我的
心，
带进我的心，
带进我的
心，
带进我的
心，
带进我的心，
带进我的心，
哈利路亚。
带进我的心，
我的心，
带进我的心，
阿门，
带进我的心，
带进我的心，
阿门，
带进我的心，
阿门。我祈求神迹，我祈求神迹，不是为了逃出一个糟糕的境况，而是为了把喜乐带进我的心。我祈求神迹，不是为了逃出一个艰苦的环境，而是为了把神的力量带进我的生命。我不是要逃出去，相反，我是要带进来。我来腓立比是为了传道，现在神给了我一屋子的人听。所以异族先生，你用不着自杀，我知道你是来看着我们，但是你介不介意一个被你看着的人反而变成了这里的主人？保罗对狱卒说，别担心，我有好消息。保罗抓住了一个机遇，保罗看到的不只是打开的牢门，他看到的是打开的福音的门。我想要对着你的生命宣告，在你面前有一扇打开的机遇的大门，但不是为了让你逃跑。你可能心里在想，昨天快躲到我的身后去，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那你很有可能就走到逆行线上去。我刚才说昨天躲到我身后去，但是午夜到底是属于哪一天呢？在午夜，我们是应该把22号叫做昨天，还是把23号叫做明天？午夜的今天到底是哪一天？午夜到底是前一天的晚上，还是后一天的早晨呢？这就讲到了神要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看问题的角度。记忆、机遇、角度，注意了吗？都是 J 开头的啊，都是 G 开头的，好记。我们快要讲完了，但在我讲完之前，先让我讲完扫罗的故事。扫罗是怎么变成保罗的？扫罗是一个恐怖分子，但是他自以为他是在服侍神。你要小心那些用反对谁来定义自己的事工。你的信心不应该让你恨，而应该让你爱。扫罗当时是在去大马士革迫害基督徒的路上，他手上有允许他抓人的公文，你猜这公文是谁在上面签了字？是祭司们。这公文允许他用铁链锁住基督徒，把他们拖回耶路撒冷，他是去毁灭基督徒的。但是在半路上，神制止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高兴你为神赐给你的东西赞美神，我很高兴你为神为你做的事情赞美神，我很高兴你为你开的车，你为你住的房子赞美神。但是也让我们来为神制止了的事情赞美神。有一个危险正向我而来，就在仇敌抓住这机会之前，神制止了他们。这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已经看到了劫难冲着你跑过来，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神制止了他？大家一起说，神制止了他，
神制止
了
他，
制止了
他，
制止了他，
阿们，
制止了他，
阿们，神制止了癌症，神制止了瘾症，神制止了自杀，神制止了抑郁，神制止了恐惧，神制止了绝望。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神制止了他们。神制止了保罗，把他从牲口上撞了下来，神让他摔倒在地上。当初也有人逼迫我，他们发狠说再也别想过好日子，但是神制止了他们。我要赞美神，因为神制止了他们。也许你也遇到过差点让你崩溃的事情，但是神制止了他们。有没有差点的人在我们中间？差点被毁了，差点要发疯了，差点崩溃了，差点晕倒了，差点死了。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就在魔鬼以为他抓住你了，就在撒旦要给你致命一击的时候，神制止了他们。那些没有发生但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值得我花下半辈子的时间去感谢神。那些本来应该发生的，很可能会发生的，幸亏神制止了他们。即使神不再为我做更多，我也会感谢他为我制止的事情。神把扫罗扔到了马下，他差点就到大马士革了，但神制止了他。他问主啊，你到底是谁啊？主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等一下， 扫罗从来没有攻击过耶稣啊。耶稣为什么说他逼迫自己呢？扫罗只是逼迫了信耶稣的人。所以耶稣是在告诉我们，逼迫我们就是逼迫耶稣。这意味着如果你欺负我，你就是在欺负耶稣。这意味着征战不属于我，属于我的主。这意味着我遇到危险的时候，我有后台撑腰。这意味着如果你攻击我，神会往心里去。这意味着我不用报复你，神会为我报复你。大家一起大声对你的敌人说，你最好别惹我。
你
最好别惹我，
最好
别
惹
我，
别惹我，
别惹我，
你最好别惹我。
有神与我同在，最好别惹我。
阿门。
别惹我。
我不想你两条腿来的，还得四条腿回去。我不想神还得敲你的头，让你长点记性。你以为我是自己在家吗？不，我从来不是一个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我不是你能对付的。我不是你能针对的，我不是没有背景的白丁。我喜欢耶稣出场的方式。有人说我讲道的时候有点夸张，我有时候会追求点戏剧性，但我是跟主学的。主可以就出现在扫罗的面前，但是不，他要发出一道强光，他要震撼出场。我知道那是很强的光，因为那光强过了日光。一定是非常强的光才会在白天被形容成强光。这光强到把保罗撞下马来，这光强到保罗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光。而在他看到这光之后，一切都变得黑暗了。保罗瞎了，他处在黑暗中，他处在黑暗中，但并没有结束。也许你现在看到的是一片黑暗，但并没有结束。黑暗只是一种缺乏，你也许在经历一个季节，你缺少了你确实需要的东西，但并没有结束。你可能必须这样过一段日子，但并没有结束。你可能需要过一段你没有你邻居家有的东西的日子，但并没有结束。这只是神创造了黑暗中的一个宝藏，要创造黑暗中的宝藏，他必须暂时拿走光，这样他才能孕育出他要在你的生命中成就的事情。保罗看到了强大的光，但同时也陷入了黑暗里。耶稣想要给保罗的到底是光还是黑暗呢？保罗到底是在午夜还是在早晨呢？有一次有个人去安慰一位盲人，他告诉他，看不见肯定很难受，我很同情你。这位盲人说谢谢，但其实看不见没有那么糟糕。比失明更糟糕的是，眼睛看得见，却没有远见。讲这个话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讲过的海伦·凯勒。这句话非常深刻。海伦·凯勒区分了眼睛的看见和心灵的看见，区分了眼前的明亮和心里面的明亮。扫罗失去了眼前的明亮，是为了让保罗得到心里面的明亮。我再说一遍，是让扫罗的眼睛看不到，才能让他在生命中重新对焦，完成从扫罗到保罗的蜕变。外部环境的黑暗带来了保罗心中的明亮。有时候你必须走过外面的黑暗，好得到里面的明亮。这样你才能知道神呼召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才能知道你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发现你其实比你想象中更坚强，发现你能做的比你想象中更多。有时候你必须闭上眼睛，因为你的眼睛让你聚焦在外部的环境，通过你的眼睛，你是在跟你周围的事物产生联系，而不是在跟你里面的产生联系。但很有可能你周围的事物并不能救你，你只能被那在你里面的拯救。当你看周围的时候，你会看到黑暗，但当你看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盼望。所以有时候为了让你能聚焦里面，你必须闭上眼睛不看外面。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假如你在经历一些让你沮丧的事情，关闭你的视觉，打开你的灵觉， 聚焦你的里面，因为呢，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那拯救你的力量来自于你的里面。对于保罗来说，外面的世界就像是午夜一片漆黑，他的整个世界都要倾覆了，他所熟悉的一切都结束了，他对他要开始的新的生活完全没有概念。从外面看，他一团糟，一团混乱，但是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有一道强光，比早晨更明亮。早晨和午夜在保罗的生命中同时出现，就像现在我在白天讲到，你们在夜晚听到，让我们可以对着午夜宣告早安午夜。大家一起说早安午夜。
早安，
早安，午夜，
午夜，
早安，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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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
阿门，
早安，
早安，午夜，
因为也许午夜和早晨唯一的，
阿门，
早安，午夜，
阿门，
阿门，
也许午夜和早晨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看待它的角度。约在午夜，保罗说，我有首歌要唱，早安午夜，早安沮丧，早安痛苦，早安神的旨意，早安悲伤，早安力量。午夜还是早晨，只在乎于你看它的角度，也许午夜就是早晨。让我来证明给你看，不过我需要雅各来帮我。雅各是耶稣的弟弟，他写信给以色列散落在各地的12个部落。当时罗马帝国正在迫害以色列人，把他们驱赶出应许之地。但是雅各对他们说，你们要以此为大喜乐。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接着，雅各说到了信心成熟的过程。雅各说，假如你已经经历了一些午夜，一些你不知道你能不能过得去的午夜，一些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再看到太阳升起的午夜，一些你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开心的午夜，一些你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去爱的午夜，一些你不知道破碎的心能不能再复原的午夜。假如你度过了这些午夜，你不应该只是回看这些午夜而感到庆幸，你不应该只是回看这些午夜而感谢赞美神，你应该透过这些午夜看到正向你走来的午夜。当你看到正向你走来的午夜的时候，你要向他挥手，你要问候他。因为我知道，在我看到午夜向我走来的时候，即使我看不到神，即使我感觉不到神，我也知道他是在黑暗中运行的神，他是把我的患难变为得胜的神。大家一起说早安午夜，
早安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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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午夜，
午夜，
午夜，
阿门，
阿
门，早安午夜，
午夜，
阿门。
雅各说，
早安午夜，
都要以为是大喜乐。当你面对试炼的时候，你不要逃跑，这是第一步。你不但要忍耐它，你还要拥抱它，因为试炼意味着神迹，而神迹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让你能度过这患难。你不能老是以为生存下来就是胜利，你要有更高的标准。让我们来讲完保罗在腓立比的故事。保罗没有跑，但是第二天早晨他们还是出狱了。因为神不只能打开监狱的门，神还能打开人心里的门。现在再让我们看看保罗当时有多酷吧。当监狱的门打开的时候，保罗说，看到了吗？看到神迹了吧？然后他没有逃跑，而是不慌不忙地转过身来给狱卒讲耶稣。保罗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逃出去，他想要的是传福音的最好的机遇。他的焦点不是自己能不能度过午夜，他的焦点是自己要如何度过午夜。我的脸上还挂着从容的微笑，我还是有很强的人格魅力，我完全没有妥协我自己的坚持。我不但度过了午夜，我成就了午夜，我收获了午夜给我的战利品。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不希望你空着手离开午夜，神要赐给你黑暗中的宝藏。还记得出埃及记十二章吗？当时以色列人正准备离开埃及，他们在那里已经430年了。神降下十灾来说服法老，让他的子民走。谁还记得第九灾是什么？是厚重的、能够摸得到的黑暗。现在神要降下第十个灾难。经文说，到了半夜，看了吗？又是午夜，在午夜时分，保罗在监狱里，以色列的子民在埃及。午夜时分，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所有那些压迫神的子民的人，神开始收拾他们。神说，你把他们关在这里太久了，监狱的门要打开了，长子们要在午夜被杀死了。埃及人的长子离他们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但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把羔羊的血涂在门上，灾难跳过了他们。在午夜，法老找到了摩西说，你们快走吧，赶紧去敬拜你们的神吧，有多快走多快，有多远走多远。你们已经在这里430年了，难道你们就不想早点走吗？可是以色列人还不能走，他们不能空着手离开。让我们看36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埃及人就给了他们所要求的。这样以色列人就不只是离开了埃及，他们还夺去了埃及人的财物。让我们大声一起说，早安午夜，
早安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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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安午夜，
早安午夜，
早安午夜，
不是为了告别
整理的梦，整理的梦，
别昨天，而是为了带着丰厚的战利品迎接新的一天。
嗯，
早安午夜，早安午夜，主啊，你知道。你的一些孩子们正在面对午夜的黑暗，我们把这当作大喜乐，因为你在我里面运行。我们不只想要摆脱昨天，我们欢迎你在我们生命中做的每一件工作，我们不会空着手离开，我们要带着很多的东西走进新的一天。所以现在我要对这些东西说早安，我们欢迎这些东西跟随着我们走进我们生命的下一段旅程。请大家跟着我一起说，你可以不用打开静音，但请你们跟着我一起说，这是神要让我们带进新的一天，新的一个星期，新的一年的东西。现在跟我一起说，早安午夜，早安喜乐，早安盼望。向他们挥挥手说，早安供应，早安平安，早安得胜，早安医治，早安命定，早安机遇，早安智慧，早安力量，早安爱，早安恩宠，早安信心，早安潜力，早安恩典，早安权柄。神正在把他们降下来，让他们进来，让他们进来，让他们进到你的生命里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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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